清晨的阳光，迎接每一个美好的苏醒。心与心相连，爱与爱相续，天地人间，慈悲相伴，善念永传。静静倾听，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用心深呼吸，我是林嘉丽。好久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访问我们亲爱的朋友了，今天邀请到嘉丽一位很熟悉的朋友。过去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头呢访问过很多的骨髓资料库的同仁们，也有访问到受髓者、捐髓者，所以说今天来到这里的这位朋友呢，他是陪随的志工，但是呢他太可爱了，我都叫他白雪公主。今天我们先欢迎他出来，欢迎白雪公主陈伟伟。伟伟师姐好。
嗨，嘉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接下来我都要呼唤你白雪公主了。为什么叫白雪公主？
这是小时候老师就这样叫。
哦，对，所以说当我们影像播出之后，大家看到伟伟师姐你就知道她为什么，她永远就是这样子灿烂的甜美的笑容，然后皮肤白白的。然后当初我们在拍骨髓那个阿孙要配对的时候呢，白雪公主就带着那个很多的小点心到现场来陪伴我们，永远笑笑的，赶快吃赶快享用，然后永远我们讲什么她说哦你们讲得好好，永远给我们正向的好多鼓励哦。那听说你也是这部影片的策划之一。
对，其实我酝酿这一部片已经很久了，可是就是也没有人脉，也没有钱。
所以你是以陪随志工的角度想要说我们来做一个影片可以影响更多人，是吗？
对，因为我们的志工非常多嘛，可是每一个人的口条表达能力不一样，那我就想说如果能够拍一部很专业的宣导影片，那只要一播出人家看了就会懂，那是不是也解决我们很多的困扰这样子，那让社会大众更了解这个骨髓捐赠的正确知识。
所以这个戏当时你记得有什么拍片的什么特别的花絮吗？
没有，我就觉得哇，怎么看到这么多菩萨愿意无私的付出而且无偿的来拍片，真的好感动。那我也不能做什么，所以我就尽量提供点心啊水果啊，就只能做那么一点点的小事这样。
其实大家可能不晓得，就是我们这个陪随志工呢，伟伟师姐已经参与了22年吗？
对，
你那么年轻，你参与了22年。
我32岁的时候认识慈济的。
哦，所以很好的因缘，很年轻就遇见慈济，然后就一下子就进入骨髓这个区块陪髓了。
对，
所以呢，因为22年的经验，知道说很多的不容易，
对，
所以如果从影像录出去影响更多人的话，可能更快速，对不对？
对，
我记得当初我跟尹昭德两位在演陪随的志工师兄师姐，我们常常说这样讲对不对，师姐这样讲对不对，然后你都给我们 好多鼓励。
对啊，可是你们真的很棒，一下子就融入，而且因为骨髓要了解骨髓真的很不容易，结果我知道说你们才几天背剧本你就已经融会贯通，太棒了
啊。可是我们 当然知道说背剧本很容易，可是当你们一步一脚印这样子累积的时候真的很不简单。那过去有没有遇到特别难忘的那种艰困的？
有啊，有非常
多，一定很多例子，对不对？
每个个案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那比如说寻找捐赠者这件事情，
寻找捐赠者我们常常被当成诈骗集团，这是最常当成诈骗集团的。甚至有的师兄师姐自己建档了，他都忘记打电话去他家说你配对成功，他说你是诈骗集团就挂电话了。
因为现在诈骗电话真的太多了啦、嗯、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阿孙要配对这个影片，我觉得重新再去感受一下，不要认为说它是一个关于疾病的影片，你就把它当作戏剧来看，哎，你就在这幽默风趣当中去知道说在等待协议配对的这个有多艰辛，
对，
然后有多少人、嗯、有多少家庭在期盼这样一个圆满，对不对？那这些志工就是无私的就是这样奉献，他们也不觉得他们奉献，他们就觉得一直在做该做的事，是吗？
对，觉得很欢喜能够陪一个菩萨去救人，我觉得很欢喜、嗯嗯、
所以阿孙要配对这个故事当中其实讲的是捐赠者的家属可能很容易不接受，
当然啦、
啊、
因为现在孩子都生一个或两个，都是每一个家庭的宝贝啊。
哦，是这个原因。
嗯、
因为 我记得当初的戏中是杨子怡饰演的，然后就是他自己很愿意说，哦，我要立志来捐，就是来救人、
嗯、
可是反而是他的阿嬷跳出来说不可以，你是我的金孙、
嗯
哦、所以其实这样的家庭是很多的，在我们这个陪随的过程当中，
对、
嗯、
就是要宣导、
嗯、
宣导非常重要，那宣导也不是只有宣导年轻人、嗯、其实年长的长辈也是要宣导，因为往往他们就是那个主力，那个就是 爱自己的孩子嘛，
对，
那担心那自己的孩子因为去捐赠救人而伤害到他的健康。
嗯，我昨天其实拍摄另外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导演告诉我说他已经去协议配对也很久了、
哦、
可是都没有配到呢。
对啊，
其实还是很多人在期待被配对成功。
对对，每个月将近有300位会进来寻求配对，
这样哦、你说寻求配 对,
对, 对，
但是我们 每个月在去参与协议建档的人有多少大概有印象吗？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因为很多像这几天的疫情又严重了、
嗯、
所以我们很多区的要办验血活动 的区都已经取消了，
就是没有办法在社区或是其他的公开场合去做这样子的协议的、因为要抽 10cc 的血嘛，对不 对？但是如果现在听到的听众想到说啊，我愿意去参加协议配对，我要去哪里做这件事情？
他可以上我们慈济骨髓库的网站、
嗯、
那点选他愿意就是、来参加建档、
嗯、
那填好资料，那骨髓中心就会把他的住的地方那发给当区的志工、
哦、
那志工就会打电话联系这一位、愿意建档的人，来跟他做说明、
嗯
啊、说明以后再抽 10cc 血液，再把血液寄回去骨髓中心、
哦、
那他就完成建档，骨髓关怀小组会带他去我们有合作的医院或诊所、
哦、所以会让志工先跟他联系，
对，
所以只要上骨髓干细胞中心的网站搜寻验血活动，
对
OK，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记下来，因为有多少人在等待被配对成功，
对，
那其实你说你32岁就成为慈济志工吗？是志工，
对，
那在成为志工之前您好像罹患了免疫性的疾病，深受困扰而且非常的辛苦、嗯、那段时间怎么熬过来以及为什么会成为志工？
嗯，我在20几岁的时候就是身体都会关节肌肉都会痛，那它是会跑的、哦、就是有时候痛这边有时候痛那边，
那算无名的吗？还是哪一种疾
病？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因为我小时候有学跳舞嘛、
哦、
所以我会以为我是运动伤害、
嗯、
那一直看骨科，那吃的也都是开给你止痛药嘛，可是吃了止痛药以后不会痛，那过了几天又痛了、
嗯、
就一直这样反反复复，结果后来到了台大去挂了那个骨科医师，那个医师跟我说你一直看错科，你应该看免疫风湿科，后来他帮我转诊了免疫风湿科，才知道我是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
嗯、
就开了一个重大疾病卡给我，所以我就
等一下、
哎、
类风湿关节炎就可以拿到重大疾病卡，这有多严重啊？
对啊，它本身就是重大疾病、啊、
哦，真的，
因为它会破坏你身体的关节嘛、
嗯、
还有甚至你的内脏，对，它、啊、会造成 后来因为我有因为免疫系统的疾病有变成又有干燥症，就是嘴巴没有口水，没有眼泪，没有眼水，
是
就 只要就是该有的有水分的地方都没有，所以皮肤会干痒，
干燥，
对，
干痒，
对，所以就是就人非常的疲累不舒服。
后来是怎么样转变吗？身体体质有转变？你让我看到都是这样水润润的呀。
哦，真的吗？那后来就是我有到那个，因为自己这样的疾病，那知道说了解这个疾病以后，我就知道说，那我要去游泳复健。
哦，
那刚开始还没做慈济志工的时候，我是在荣总的急诊部当志工。对，那后来又转到水疗处，我因为会游泳嘛，所以也在教孩子他们做水疗，
嗯，
那自己也治疗自己了，
嗯，
那因为认识慈济以后呢，后来我就专心就在骨髓捐赠宣导志工一门深入。
所以26岁的时候，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结婚了，我是二十岁我就当妈妈了，哎，结束了2年多的婚姻。
我觉得你那时候应该是很希望可以让自己身体跟那个精神上都得到很丰裕的收获，嗯，所以才会去帮助人，是吗？
我很小就很喜欢帮助人，
哦，
也很喜欢分享，对，那就觉得说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嗯，
对，
所以可以在20几岁就愿意去做陪伴的志工，真的很不容易，哦，所以在成为慈济志工之后，你又感受到不一样的人生旅途，甚至在接下来就进入骨髓志工这个区块，
嗯，
然后感受到很多的风景，可以这样说吗？
对，
哇，对，所以说我觉得很感恩有像微微师姐这样子的人在这个环境当中。然后接下来您怎么遇到您的现在的先生？
哦，那是我先生，从美国回来，
嗯，
回来开公司，
嗯，
那因为朋友的介绍，嗯，所以我们认识的，
所以在应该有段时间之后，
就在就是在我28岁的时候认识他。
哦，
对，那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要再婚了，
嗯，
对，可是因为921地震，那我发现怎么会一次一个地震死伤了那么多人，
嗯，
那。因为我先生年纪大我25岁嘛，
嗯，
那我就想说我应该要把握当下，而且他年纪大我那么多，我好像要对他负责任，
嗯，
所以我就邀约了他说，
你等一下，你要对他负责任。我笑了，好可爱哦。
对，我就跟他说啊，你那么大了，那我应该要对你负责任，那不然我们结婚吧。
哦，所以是你提出的。
对，我提出了，因为是921地震，
嗯
嗯，那也是那一年1999年我认识慈济，
嗯嗯，哦，所以在那年你也成为志工，你又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妻，然后我觉得这是 一个很棒的姻缘。然后先生其实后来也就非常支持你做志工这一条路，
他全力支持我。
然后关于陪随这条路，他有什么给您什么样的建议或是什么样的心得吗？
其实当初我会在骨髓捐赠一门深入，也是因为他的一句话。
哦，为什么？
对，因为当时因为我免疫系统的疾病嘛，
嗯，
那还有要照顾妈妈，
嗯，
那培训见习培训后要受证，
嗯，
那每一次我其实我上完课我都会跟他分享今天上了什么课，
嗯，
那他都有听进去，
嗯，
那到我受证完以后他就跟我说，那你的身体这样子还有家庭要照顾，妈妈要照顾，我觉得你应该选一个功能一门深入。我说对啊，我也觉得这样，
哦，
那应该哪个功能呢？他说你们其中有一个功能非常困难。我说有吗？什么功能？他说骨髓捐赠。我说骨髓捐赠为什么困难？他说你想啊，骨髓在人家的身体里面这么宝贵的东西，你怎么劝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拿他身体宝贵的骨髓去救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嗯，
诶，我一听，对哈，我喜欢挑战困难。我说好，那我就在骨髓捐赠宣导一门深入。
嗯，所以进入之后才知道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对，
我觉得师兄好厉害哦，怎么那么早就已经看到这么多的困难哦，然后真的的确这条路有多困难，又历经了多少艰辛，但是又在这些艰辛当中感受了很多的甘甜。我们下一段再回来。
随着前世的音乐，我们相约来到今生，像是奇妙的约定，我们相遇在第六对，因为今生的相遇。
小小数字，大大启示。光复初期，台湾森林覆盖率约占全岛面积的64%，如今只剩下52%，减少约42万公顷。55年来，台湾消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15个台北市的大小。 小小数字，大大启示。
大家好，我是慈济骨髓关怀志工陈薇薇，推荐大家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慈济志工陈薇薇。薇薇师姐呢，她长时间在骨髓捐赠的这个区块担任志工，所以她也陪伴捐赠者，也陪伴受赠者。我们请她来跟我们分享几段小故事。薇薇师姐好，
家里好。
我还是习惯叫你白雪公主哈。这段时间，你从成为慈济志工加入这个骨髓陪髓志工已经22年了。可是后来你也陪伴血癌疾病的患者，
对，
好像也十几年哈。
对，16年。
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名目的陪伴呢。
对，其实刚开始我只是找寻捐髓者，那陪伴他们去捐赠，那后来呢，有一年，我们当时的陈乃玉总干事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请我接病患关怀的窗口。
所谓的病患关怀是关怀血癌疾病的
病
患。
对，那因为 我们住在内湖嘛，所以我们的移植医院是内湖三总。那他希望我接这个内湖三种血癌病患的窗口，那我就告诉他，乃玉师兄非常不好意思，我有重大疾病，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么重大的任务。他又回了我一个 mail 说，不是只有你有重大疾病，我也有，你要不要看。我就被他这么一刺激，我想说，你都可以做，那好吧，我就接下来。
天哪，是这样子。
对，
好可怜哦。所以你就一口答应。
对，因为我想说他都可以做，他也有重大疾病啊，他都可以做，那我为什么不行？
所以你们就把自己身体的病痛置身事外，然后就一门投入了。
对，因为圣严法师说，病不能病得太专业。
但其实我觉得一般听众可能还不了解，可是真的你们在忙碌当中感受到很多的欢喜，可能那个病痛就会
忘记了，
对不 对？痛还是会痛，
痛还是会痛，可是可能你就忘了，所以不没有那么痛，
很快速的过去。
是是是，
哇，所以真的就像师父说的，痛快痛快，就让这个痛快快过去。
对，
哇，所以这个陪伴的十几年，血癌疾病患者跟陪髓志工有什么样的记忆深刻的故事？我知道很多。
我分享一位那个特级件的捐赠者好了。
特级件，
对，什么叫特级件呢？我们一位关怀志工，如果接到骨髓中心派给我们的配对到的个案，有分三种，一种是一般件，一般件就是3天内你要找到人，有没有找到人，你就是要回复中心，到底他是不愿意呢，还是你找不到人呢，还是家属有意见呢，等等，你就是3天一定要回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急件，急件就是1天你要找到人，就是结果要让骨髓中心知道。那另外一个呢，就叫特急件，就是你当下要找到人。对，那这个我分享这一位特级件呢，就是我做了关怀志工呢22年第一次碰到了特级件。那当天是在一个下午4点半，那接到骨髓中心给我的电话，他说，哎呀，薇薇师姑，有一个特级件你要赶快去找人。我说特级件，现在4点半了，那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去找人？他说有啊，可是我们找不到啊。我说那你们都找不到，
你
叫我去找。
对，
而且已经4点半了。他就说，那我们两个再来努力找好不好。我说好，那你先把个案的资料给我。对，他就把个案传给我。那因为我们常常
就刚好在内湖，
对，我们常常在找人嘛，知道成功路2段大概就是在内湖三总附近。那他就电话就挂了，挂了以后呢，我打了这个人的电话也是没有人接。结果再隔了5分钟，骨髓中心打给我说，他说师姑师姑，他回电了啊。那我说他愿意吗？他说他愿意。我说好，那接下来 我来跟他打电话联络。结果我就打给 这一位先生，我说，张先生您愿意吗？他说愿意啊。我说那这样子好不好， 现在已经4:40了，那我住在山上，我跟你约十分钟以后在内湖捷运站，那我们碰个面，那我已经没有时间换瓷器制服，那我会带个委员证让你知道我不是诈骗集团，那你记得，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带我太太去，我太太是护士，所以他要一起了解，我说当然欢迎，结果我就飞车，一般我住山上一般下来大概十分钟，我那天我5分钟就到了。那看到他以后呢，就带他到后面的我们的检验所要抽血，那结果呢当天检验所既然没有开，
天哪，
我说那怎么办，结果我就赶快 call 我们的一个护理师，我说季仙师姐，我们有一个特急件需要赶快抽血，不然会来不及，对，他就说在，那我说那我们约在内湖联络处碰面，那结果我们到了内湖联络处已经5点了，5点再跟他做一个详细的解说整个捐赠流程，那他的太太看了确实是救人无损己身，结果填好资料以后血样也已经抽好了，我就拿着血样就拿去 7、要去 7 寄血样回去我们骨髓中心，
从 7 寄，
对，
哇！
可是我到 7 的时候已经5:30了，
人家车子走了，
对，他说小姐我们的件是你到5点以前寄的件是后天才会收到，所以呢你这个要后天才会收到，我说哇那怎么办啊，那我也只能先寄啊，所以寄好以后我就回家煮饭，7点的左右呢，骨髓中心打给我说师姑你的血样寄到哪里去，我说我放到 7，他说后天才会到，他说师姑不行明天一定要到，
感恩白雪公主跟我们分享，我们下一段再回来。
就是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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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爱听。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周边写捐赠者姚嘉玲，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慈济志工陈伟伟。
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因为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个案，他说师姑你明天把血样带去松山火车站找站长，请站长找哪一列列车开到花莲，那我们会去花莲车站去接这个血样。我说那站长会愿意吗，他说不一定我说啊，那不一定那怎么办，我说那可是血样现在已经在 7 了，他说你去赶快把它拿回 来，所以我又下山就到 7 去，我说我刚才有寄了一样东西，我可不可以把它拿回来，他说小姐这个东西已经出去了不可以，我说这个东西我没有拿到会出人命你一定要还给我，他说哇这样子哦，那我去找找看，因为我们换班了，我去找找看，结果既然有找到我就把它拿回来，结果我就打给我们另外一个美凤师姐就是我们的总窗口，她说没问题哦，我会跟美惠师姐一起去，结果呢我就把血样拿去她家，他们呢隔天一大早6点就出发，因为她说每天一定有人回去监舍，
说的也是，
对，所以呢他就赶快到松山火车站去拦截，看有没有也志工要回去花莲，对，他们6点就到了松山火车站，结果一去就 从那个电扶梯下来，哇，好多师兄坐着电扶梯下来，他好高兴。结果又看到我们内湖的师兄，
刚好熟悉的，
对，他就说：“师兄，你们要回去金色当护法？”他说：“对。”那这个血样你可不可以拿回去骨髓中心啊？他说：“你这个是什么？”他说：“我们这个就是骨髓的血样，要救人的。”
又不敢拿。
他说：“这个我不知道，我不能帮你送，也不能勉强人家。”
嗯。
结果后来他们又在那边等，又看到另外一批的师兄从电扶梯这样走下来，结果就看到我们内湖区的骨髓关怀小组的师兄李万宏师兄，他就说：“哎，万宏师兄，这个你拿回去骨髓中心。”他说：“没问题，使命必达。”
终于，
对，就拿回去了。拿回去一检验，结果100%吻合。
来宾掌声鼓励，所以真的太棒了。
对，
所以哦，真的是特级。
那你知道吗？
听得心惊胆跳呢。
结果呢，这一位病患他是一个大陆的病患，16岁。
哦。
后来我陪了这一位张先生去捐髓，他的儿子也16岁。
嗯。
他一起跟着阿嬷去陪爸爸去捐髓。
嗯。
他的丈母娘告诉我说：“哎呀，师姐，我女婿能够捐髓，我们家就像办喜事一样，
好棒、啊！
好久没有这么快乐了，能够救人，我们都好高兴哦。你知道吗？他才16岁，可是他说他以爸爸为荣，他要来了解爸爸怎么捐髓，他要分享给他的同学知道。以后他如果18岁，他也要建档捐髓救人。
对，现在应该已经，
他现在在成大念书了。
嗯。所以你看，就是也是有这样的家人，他愿意把就是捐赠者然后可以救人这件事当做一件喜事来办。
对，
对不 对， 对，所以我们希望说接下来有很多的捐赠者的家庭都可以这样子想，可以救人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然后也感恩维师姐跟我们分享特级件哦，这个中间也不是每一位志工都敢承担，因为攸关人命。
对对，
所以每个人都要真的很无畏，很勇猛，才有办法心中爱就勇的呢。
可是这是团队跟爱的接力，
真的
才有办法完成，
和时间赛跑，
真的。
然后希望当然很棒的是每个环节切合起来，又刚好是100%吻合。
对，那其实这个病人真的非常幸运，
嗯，
他其实是配对到三个，
哦，
对，他在台湾配对到三个，
嗯，
那这三位呢，刚开始问，打电话通知他们的时候，这三位都是非常愿意的。那假设说一位是在台南，因为我不知道另外哪两位是住在哪里。假设一位是住台南，一位是住高雄。那刚开始这两个人的血液抽回去都是吻合的。那后来医生就选择其中，只能其中一位救人嘛，
嗯。
那后来其中一位就愿意嘛，等到要健康检查通过了以后要捐赠了，他说他没办法去了。
哦，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参加了旅行团，刚好跟他捐赠的时间是一样，
嗯，
他说旅行社不会退他钱，所以他不想捐了。那我们就启动第二位，
嗯，
那第二位也愿意，
嗯，
可是因为要了解他的身体状况，那也要做健康检查嘛，身体的检查。那结果呢，在接他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找不到人，到了第三天找到人的时候，他说他不愿意，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是不愿意，嗯，后来才会有这个特级件出来。
所以所谓的因缘具足这四个字真的很重要。
对，
对不对？即使你配对成功了，嗯，也不一定救得成。
对，
然后真的就是刚好有这样的因缘和合，
嗯，
然后接下来一个礼拜之后呢，他就收到了这封信，是来自大陆这位16岁的血液疾病的患者的爸爸，他写了一封感恩信。我想这是很多的每一个受髓者的家人或是患者本身都会写这样的一封信来感恩嘛。
对，对，
然后这封信洋洋洒洒六大页，而且为了给台湾人看，他还特地写了繁体。
没错，
然后其实这些师姐画了好多，这是影本，但是师姐画了好多的重点。我想这些有机会的话，也许他们相捐完之后，他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是，
然后我觉得现在16岁的男孩期待重生这件事情，有 好多的家庭一直一个一个在发生。
是，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协议建档足够才能救到更多的人。
没错，
感恩白雪公主跟我们分享，我们下一段再回来。
台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好呢，哦，咱的水道这么大档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水通遐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要讲来接，接不接大梯柱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管来接，接管接有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佫用袂完呢。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对，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的张世新，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慈济志工陈薇薇师姐，她在陪随这条路已经走了22年，然后陪伴协议疾病患者也16年之久哦，这中间发生真的好多好多的小故事。上一段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捐赠者呢超级件收到了，然后也协议配对成功。那以往我们都在街头上看到好多慈工穿着一个蓝背心，救人一命无损己身，然后邀请所有的路人，很多年轻人愿意说啊，我可以救人的话，我也停下来。可是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很密集的走上街头。现在大家脚步越来越快，怎么办呢？我们总是要找到方法。
现在因为在街头人来人往，有时候看到我们还故意绕路所以我们也知道那真的也辛苦他们了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觉得说既然有一部阿孙要配对的影片我们要好好的善用它
对，
所以呢，我们就走入公司行号，给公司的同仁看完阿孙要配对以后他们有初步的了解，那对这个骨髓捐赠有意愿，那请他安排时间，那我们就会进入公司去做宣导，就也可以直接在上班的时候做善事，直接抽血验血建档
哦。所以就是影片先给大家看，
是
如果大家想要多一个了解的话，我们在比如说这个中午休息时段或是哪一个时段，那大家就一起来聆听，有机会救人我们就直接协议建档。
对
哦，那其实就近年呢。
对啊，
那效益怎么样？
效益非常好，像我们最近啊，中国信托有曾经捐过的捐水者，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薇薇师姐，有这么一件事情，那我想要在公司做宣导，您可以来吗？”我说：“我当然愿意啊。”结果我们去了，他就接引他们的主管来跟我们见面，那我们就在公司，在中国信托南港总部就办了一场验血建档活动。那当天呢，我们只运用了30位的人力，既然那一天有235位来参加验血建档，加入救人的行列，
好棒哦！感恩，希望说这些230几个人都有机会配对成功，而且可以救到人。哇，那功德无量哎！
对，而且他的主管也讲说，这个是只是第一场，还有后续哦，
还有后续哦。所以接下来听到这个讯息的各大公司行号也欢迎大家说，我可以报名，然后可以跟骨髓干细胞中心联络。
对对，
这真的很棒。所以在这个募髓这个过程当中，您的儿子是不是也会参与跟你一起参加？
对，其实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做这个区块。
师兄也陪伴你去做过嘛？
对，
我们也曾经去过白雪公主，就是伟伟师姐家，看到他们 一家和乐，非常温暖非常开心的样貌。可是在去年五月，很不幸的就是儿子突然倒下了，然后就离开了。
没错，当天是去年的5月16，那时候他就已经欧卡了，已经没有呼吸了。那我看到媳妇那种彷徨无助，我知道，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冷静处理。后来医生告诉我有恢复心跳了，可是当时是台湾的三级警戒，那医生就跟我讲，我们等一下会送他去加护病房，那你们都不能留在医院里面。后来我说，如果真的可以的话，要不要器官捐赠？我是有经过媳妇同意。那回来的时候呢，大概半夜2点半左右，医生打电话过来，幼童的生命迹象不稳，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你要有心理准备。他说，可是他的健保卡有注记器官捐赠。其实当时我是还蛮惊讶的，我不知道我儿子健保卡有注记器官捐赠。我说，医生，那我拜托你一件事，你可不可以在我儿子的耳朵旁边帮我转达一些话？他说可以，因为现在疫情，妈妈没有办法去旁边陪你，你不要害怕。那如果你还愿意让妈妈再爱你一次，请你健康的活着走出医院。那如果你累了，你必须离开我们，把器官留下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妈妈会祝福你。到了早上，医生打给我说，幼童已经稳定下来了，那可是他也告诉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器官不能外送，能够捐的话也只是
院内，
对，他们院内的病人，需要的病人。他说他们现在院内需要的病人有2个需要肾脏，一个需要肝脏。我就跟医生说，医生，请问一下，你有念佛机吗？他说有。我说，请你将念佛机放在我儿子的耳朵旁边。那请你告诉我儿子，妈妈器官捐赠同意书已经写好了，你要坚强，坚定你的愿力，将器官留下来给需要的人。那妈妈感恩你，圆满我35岁的人生。妈妈永远会祝福你。结果早上5点多，医生就打来说，幼童非常棒，他坚持下来了，你们过来吧，我们要做2次的脑死判定。器官移植团队将儿子推出来。我就看着他安详像睡着的脸，我就跟儿子说，儿子你很棒，妈妈以你为荣，那妈妈会永远爱你，永远想念你。
其实师姐在讲这些的时候都是娓娓道来，可是那个痛跟那个煎熬在那2-3天当中，是我觉得是非常辗转反侧的。我们先让师姐稍微平稳一下，我需要安定一下，我们下一段再回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屏东的听友林素灿。收听广播呢，是从民国97年开始收听到现在。那听了之后呢，就欲罢不能喽，所以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直在听。平时呢，我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一天到晚都坐在电脑前面，所以电脑一开，广播电台就开了。我都是转得很大声哈，就是在旁边我也可以收听得到，甚至我的客人来了，你听那个是什么电台啊？怎么这么好听？所以他们会问我说，我要怎么上去网络电台听？我就会教他。我觉得很棒的就是，那像早上的时间呢，我没有办法去新法乡的话，我在网络电台我也可以听到上人的晨语，上人的志工早会，这个都可以听得到。 啊，还有读书会，读书会我们现在每个星期四都有读书会，读书会的法义分享在那边也都可以听得到，所以我很喜欢。而我们的广播能够延续传承上人的法，能够让更多人来收听，感恩。
大家好，我是大悲学院社区关怀督导德嘉法师，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慈济志工陈伟伟师姐。伟伟师姐她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因为儿子很健康的身体突然离世，但是因为儿子在生前签了器官捐赠卡，所以她也在这个很悲伤的情绪当中为儿子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然后让儿子的爱可以遗留下来，甚至到三个生命当中，三个家庭也让这个爱可以流转下去，也觉得好像儿子还在这个世界上。
没错，其实圆满儿子的器官捐赠以后呢，我体会什么叫真空妙有。虽然儿子他的身体离开了，可是他的爱又让三个家庭圆满，所以这不就是真空妙有吗？
真的，
对，所以其实当整个移植团队向着儿子的身体鞠躬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帮儿子圆满了他的愿望了，所以其实我没有悲伤。对，
可是我觉得即使你心中再有更再多的佛法的力量在身体里面，总是一个母亲然后心疼儿子，这件事毕竟是来自自己的身体这个骨肉，但是却因为这么快速的离开，这些苦其实是很煎熬的，你怎么走过来面对这样的苦？
其实那一段期间刚好疫情都不能外出嘛，那也有很多的朋友会关心，我都跟他说你不要安慰我，我知道我要如何的走出来。那我是每天听上人开示，
正言法师的开示，
对，我听正言法师的开示。那我知道因为在陪伴捐髓者跟陪伴这些病患，我知道无常观跟因缘观，
对，
我知道我儿子的戏已经演完了，他必须下台。对，那他的人生其实也够精彩。他在最后的这一段期间，他能捐助他的器官圆满三个家庭，其实我一直是以这个，他并没有离开，他只是在另外别的地方再将他后面的人生再活得更精彩。
对，
我是以这样的信念。
但是面对家人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对，
毕竟有很爱他的太太，然后即使你自己悲伤，你还是要去照顾到媳妇的心理。
对，我跟媳妇讲说你不用担心，妈妈一定会陪伴你，会照顾你。那我也是一样跟儿子这样讲，我跟他说虽然这个过程非常辛苦可是你一定要找一个宗教信仰。其实人有一个宗教信仰是好的，因为人的一生一定会有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无常，那你能够透过一个你有缘的宗教信仰能让你走出来，心灵有个依归，这样对你是好的。
所以媳妇也慢慢可以吸收到您的话，还是说这个悲伤期应该会延长得很长？
那就是多会传一些像用心深呼吸的影片给他看啊，还有一些我听到觉得这个很适合他的一些佛法，我会也会传给他看。对，他现在有慢慢开始在接受，那也有就是会常常跟我分享，那让他发现那个悲伤也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伟伟师姐不简单的是
丧子之痛，其实一个母亲真的是很是巨大的悲伤，可是你要坚强，因为你还要照顾您的师兄，你要照顾您的媳妇，你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来让自己站稳这样子的双脚，继续做这样子的承担？
我觉得就是佛法吧，因为其实生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嘛。
嗯，
那我现在就是接续我儿子的爱，继续在骨髓捐赠跟加上器官捐赠继续在努力宣导，让更多人知道。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后半辈子人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这是我觉得让我很充实的过我的生活，那才会慢慢的淡忘吧。
所以即使陪伴了这么多的受髓者捐髓者，然后来到自己经历到生命中的巨大的悲伤当中，无常这两个字其实越来越在眼前哈。怎么让观众，我觉得这个您最有资格来跟观众分享无常这两个字怎么样来面对。
其实无常随时在我们旁边呢。
嗯，
其实我们如果观测世界万物，其实花开花谢也都是无常啊。
嗯，
对，那只要我们知道无常，我们就要知道说好好的运用我们的生命，要把握当下，做有意义的事情。
嗯，
对，
生命没有所有权，
对，
只
有
使
用
权、嗯、趁着我们生命都还可以健康的时候，好好使用它，好好去影响更多人，
对，
甚至去招募更多的人愿意来做协议建档。
对，
再跟大家呼吁一次，要怎么样可以参加协议建档？
哦，你只要上慈济骨髓库的网站，对，我们那里每都会有登录说哪一区会办验血建档活动。那如果您都不方便的话，也可以
我们骨髓干细胞中心的网站里头去按下验血活动，
对，
然后就会留下您的资料，这都没有什么诈骗集团，我们会志工会来跟您主动联系到就近的社区或是诊所里头去做血液建档。
对，而且每一区也都会办验血建档活动，您就近参加。
嗯，所以到时候看到有穿背心的志工就不要到过去啦，如果你真的很想救人至少过去说啊，师姑辛苦咯，这样也好啊。因为就不像我就那个超龄了，但是就辛苦咯。哦，我觉得这样子师姐们也会很开心，对不对？
对啊，
因为
有个鼓励，
有个鼓励，有个力量，然后也欢迎各大公司行号踊跃报名参加协议建档。今天非常感恩微微师姐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故事，不管是经历过参与过陪伴过，以及自己人生很重要的陪伴的一个旅程。希望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微微师姐来聊。感恩师姐，
感恩
我亲爱的白雪公主。
你用包容宽阔了海洋，你用臂弯支撑危机，为我御寒，你盖起一个世界，随便我闯。你的倾听像柔柔心情，像静静高山，你用青春做成衣裳披我身上，你说等一脸皱纹再来回想。 蜻蜓像柔柔远光，你的深情像静静高山、你用青春做成衣裳披我身上，你说等一脸皱纹再来回想，我抱到